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
你只是进入他的房间碰了很多东西，然后便一直一动不动地待着吗？语言说道。
不仅如此，
山鲁佐德说道，
我想要一件他的东西，想把一件他日常用的或者身上带的东西带回家，但是不能是重要的东西，若是重要的东西丢了就会马上发现，对吧？所以我决定只偷一支他的铅笔。
一支铅笔？
对，一支用过的铅笔，但是我觉得光偷不行，要是那样的话，我不就成了单纯的空宅窃贼了吗？那样的话，此事为我所为的意义就没有了。我就是所谓的爱的窃贼。
爱的窃贼？宇原想到简直就像是无声电影的题目。
所以作为交换，我决定留下一件信物，作为我曾经存在的证据，作为那不是简单的盗窃而是交换的声明。但是留什么呢？我一时没能想起合适的东西。我把背包和口袋翻了个遍，也没找到一件适合做信物的东西。原本应该提前准备一件东西拿来的，但是之前我也没想到这一点。没有办法，我只好决定留下一根卫生棉条，当然是还没有用过的，带着包装袋哦，因为月经快来了，所以随身带着备用的。我将卫生棉条放进最下面那个抽屉的最里面最难发现的地方，然后这让我感到很兴奋。我的卫生棉条悄悄地放在他抽屉的最里面，可能是太兴奋了，那之后月经很快就来了。
铅笔与卫生棉条，宇原心想，或许应该写在日志里，爱的窃贼，铅笔和卫生棉条，肯定没有人能理解这是在说什么事吧。
我当时顶多就在他家待了15分钟左右，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私闯别人的家，而且一直担心有人突然回来，所以没能在那里待太长时间。我先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然后悄悄地从他家里走出去，锁上门，将钥匙放回玄关的门店下面原来的地方，然后去了学校，小心翼翼地拿着他用过的铅笔。
山鲁佐德不再说话，这样停顿了一会儿，就像是在用眼睛逐一确认那时发生的每一件事。
之后的一个星期左右，我每天都过得前所未有的心满意足。
山鲁佐德说道，
我用他的铅笔在笔记本上随意写字，闻他的味道，亲吻他，将脸颊贴在上面，用手搓，有时还放在嘴里用舌头舔。将铅笔拿来写字，它会慢慢变短，虽然那令人难过，但是我也只能那么做。变短之后不能用了，再去拿一支新的就好了，我这样想着。他书桌的笔筒里有很多用过的铅笔，而且少一支他也不会知道，他可能也不知道抽屉的最里面放着我的卫生棉条。想到这里，我便兴奋不已，腰部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有小虫子在爬，奇痒难忍。为了抑制那种感觉，我只好在桌子下面将两腿并在一起，使劲揉搓膝盖。我想，即便在现实生活中他对我视而不见，即便他几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那也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将他的一部分据为己有了。
语言说道，感觉有些像诅咒性的仪式呢。
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也许真的是一种诅咒性的行为。后来我读到一本那方面的书，有些感触，但是当时我还是高中生，没有想过那么深。我当时只是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做这种事随时都可能完蛋。如果私闯人家空宅的时候被人逮个正着，不仅会被学校开除，而且倘若事情传出去，可能都很难继续在这个城市住下去。我曾数次这样告诉自己，但是不管用。我觉得当时我的大脑 已经不在正常工作的状态了。
10天后，他又旷了课，朝他家走去。上午11点，他像上次一样，在玄关的门店下面取出钥匙，进入他的家中。上了2楼，他的房间依然很整洁，无可挑剔，床上的被褥铺得整整齐齐。山鲁佐德拿了一支用过的长铅笔，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的笔袋里，然后提心吊胆地躺在床上。他整理了一下裙子的下摆，双手并拢放在胸前，仰头看着天花板。想到他每天晚上都在这张床上睡觉，便觉得心跳骤然加速，无法正常呼吸了。空气无法顺利到达肺里，嗓子干得难受，一喘气就疼。山鲁佐德受不了，从床上起来，将床单拽整齐，然后又和上次一样坐在地板上。
现在躺在床上还为之过早，
他告诉自己。
这对我的刺激太大了。
山鲁佐德这次在他的房间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他将他的笔记从抽屉里拿出来，大致游览了一遍，也读了他写的读后感。那篇读后感写的是有关夏目漱石的新的，这是暑期阅读指定图书，稿纸上的字体工整且漂亮，很像一个优秀生写的字，而且也没有什么错别字和漏字，成绩是优秀，这是理所当然的。字写得这么漂亮，无论什么样的老师，即便完全不看内容，也会想要默默给一个优秀的评价。然后山鲁佐德打开大衣柜，依次翻看里面的东西。他的内衣、袜子、衬衣、裤子、足球衫，每件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没有一件破损或留有污渍的衣服，所有衣服都保持得干净整洁。是他自己叠的呢，还是母亲叠的呢？可能是母亲吧。他对每天都可以为他做这些事的母亲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妒忌之情。山鲁佐德将鼻子伸进抽屉里，闻每一件衣服的味道，衣服上散发着一种经过认真洗涤和阳光晾晒的味道。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件素色的 T 恤，展开，将脸贴在上面。他以为衣服的腋下会有他的汗味，但是却没有。即便如此，他依旧长时间地将脸贴在那件 T 恤上，用鼻子吸入空气。他想将那件 T 恤据为己有，但是那或许太危险了。所有的衣服被整理和管理得这么好，他或者他的母亲，说不定准确地记着抽屉中 T 恤的数量。如果少了一件，可能会引发一场不小的骚动。山鲁佐德最终决定不把那件 T 恤带走，他按照原来的样子重新整齐地叠好，放回抽屉里。一定要小心，不能冒险。这次除了铅笔之外，山鲁佐德决定将他在抽屉里发现的一个足球模型徽章带走。那好像是他小学时期少年足球队的徽章，是一个老物件，而且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即便丢了，他可能也不会发现，或者很久之后才会发现。他顺便检查了一下自己上次偷偷放在最下面那个抽屉最里面的卫生棉条是否还在。还在那里。如果母亲发现他抽屉的里面放着一根卫生棉条会怎么样呢？山鲁佐德想象了一下，母亲看见之后会作何感想呢？是直接责问儿子，你为什么会有月经用品，告诉我原因，还是会将这件事藏在心里，进行各种负面的揣测呢？山鲁佐德完全想不出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仍旧将卫生棉条隔在了那里。不管怎样说，这是他留下的第一件信物。这次山鲁佐德决定留下自己的三根头发作为第二件信物。他在前一天晚上拔了三根头发，用保鲜膜裹起来，装进一个小小的信封里封上口。他从背包里取出提前准备好的信封， 夹进抽屉里的一本旧数学笔记本中。那是三根笔直的黑发，不是太长也不是太短，只要不去做什么 DNA 鉴定，就不会知道那是谁的头发，但是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年轻女人的头发。离开那里之后，她直接去了学校，上了午休之后的课，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她又过得心满意足。她觉得自己占有了她更多的部分，但是故事并非就这样戛然而止。私闯别人家的空宅，正如山鲁佐德所说，会上瘾。讲到这里，山鲁佐德看了一下床头的表，然后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好了，我差不多该走了。
然后他一个人走下床开始穿衣服。表盘上的数字显示时间为4:32。他穿上一件几乎没有任何修饰的实用性白色内衣，背过手去扣上胸罩的排扣，麻利地穿上牛仔裤，从头上套上一件印着耐克标志的深蓝色运动衫，在洗漱台用香皂仔细地洗完手，用梳子简单地梳理了一下头发，开着蓝色的马自达离开了。剩下宇垣一个人，他也想不出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便像牛反刍食物一样，在脑海中逐一回味他刚才在床上给他讲的故事。他完全不知道他的故事接下来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他讲的故事大抵如此，归根结底，他原本也几乎想象不出山鲁佐德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女孩。那时她的体型还苗条，穿着制服白袜子编着辫子。由于还没有食欲，宇垣便想在做饭之前读一下那本还未读完的书，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集中注意力。山鲁佐德悄悄潜入那个二层独栋人家的情景，或者他将脸贴在同学 T 恤上尽情闻气味的光景，不由得浮现在脑海中。宇垣迫不及待地想要听故事的续篇。山鲁佐德下次来房子是在隔了一个周末的3天后，他像往常一样整理装在大纸袋里拿来的食品，检查保质期，重新摆放冰箱里的东西，确认罐装罐头和瓶装罐头的有无，检查调味料减少的量，制作了下次的购物清单，冰上新的巴黎水，然后将新带来的书和 CD 落在桌子上。
有没有什么东西不够用或者想要的？
宇垣回答，没什么特别想要的。然后两人就像往常一样上床做了爱，他适当的做了一番前戏，戴上避孕套进入他的身体。他从医学的观点出发，要求他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戴着避孕套，经过一段恰当的时间射了精。这个行为虽然不能说是义务性的，但也不能说是特别用心的，他基本上总是在警惕这个行为中包含过度的激情，就像驾校的教练总是不希望学生在驾驶中投入过度的激情一样。山鲁佐德以职业的眼光确认宇垣以正确的方式将适量的精液射进避孕套之后，开始讲他的故事。